仍然站立，为着今天主日的一同低头闭目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及天天在我们心中动工的圣灵宝会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众位弟兄姊妹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要来赞美你，也要来尊崇你。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安慰我们的伤心，也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继续的去奔走前面的这个新年。主啊，感谢你在农历的新年当中与众位弟兄姊妹同在。主啊，保守我们回到自己的各自的老家，也让我们跟家人有美好的团契，有美好的生活。主啊，我们过去的这段日子有在这里的，求主你都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污，赦免我们的懒惰，赦免我们的不火热。主啊，也求你继续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借着今天的正道，让我们也能够眺望我们能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赐主你的门徒来。主啊，也不是我们能够去爱人，主啊，乃是你先爱我们。主啊，你说你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爱是因神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自私的，我们都是顾自己，但是主啊，求你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肢体能够彼此的相顾。主啊，若有一个肢体受伤受苦，整体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为着这样的肢体去一同的去哀伤，主啊，有喜乐的，让我们能够一同去喜乐。求主你眷顾以下的这段时间，也看顾我们在当中有软弱的，求主刚强；有疾病的，求主医治。主啊，没有还在回广州的路上的弟兄姊妹，求主也保守他们，让他们今天没有能跟我们一起来聚集，求主也与他们同在，无论在任何的地方。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将以下的时间完全的恭敬交托仰望给主，将主日学的弟兄的老师还有学生们也同样交托，求主保守看顾整一个会场，也求主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新的恩感来歌颂神。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所有弟兄们，我有神的慈悲眷恋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明白所赐我的恩，并不是你错，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要。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知识，就当专一知识；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爱人不可欺诈，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圣徒缺乏要帮助，各要预备等待，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用心去做。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自怜，宁可让步，尽力主路。一位经上记者说：“孙悦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
在罗马书的十二章。
感谢主啊！我们说，我们今天会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我们一直在看的很重要的对生活方面的一些应用的真理，那就是关于可以说是天国的这个人际关系，就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人际关系。其实这个是也是挺有意义的，因为什么？这个不是在讲真理的那种根基了，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对一些基本的生活的应用方面能够有一些更多的来认识。其实春节呢，其实我们一家应该是回到江苏待了7天，然后呢又在上海待了4天。我自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当然本身是一个5个人的这个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为了省钱嘛，所以我们在哪里住的都是订一个房间。然后标准间也是一家五口挤一个房间，所以呢，在上海也是，不过是订了家庭房。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越来越我明白了这个，经常说信仰是一种关系，是什么呢？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就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今天的生活里边，我们要往下走一走。十二章里边呢，那我们说，我们这个说，其实。我们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教义上的一个僵化的领受，教义是活泼的，真理是可以应用的。所以呢，我们说有人说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种关系的信仰。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你首先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如果当你跟上帝没有关系，你跟其他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肤浅，越来越那种不真实的关系。虽然你觉得，我们面临最现实，但是因为你没有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虚幻的，是不切实际的。那么跟上帝的关系，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面对的，面对自己。当然我们说上帝你回避不了，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无论你在所谓的发达的国家，你在很落后的国家，你在大城市，你在那个高楼大厦里面，你在那个乡村那个角落里面，上帝你回避不了的。第二个还有没有？就是第二个你不能回避得了的，就是你自己。哎，你配偶你觉得，哎，我今天不高兴，我可以回避一下，我也可以躲他一下，甚至有的婚姻也分居了，甚至有的婚姻是离婚了，也可以回避一下。但是呢，确实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你是不能回避的。第一种人，所谓的人就是上帝，上帝你是绝对回避。大卫的诗篇里面说什么？我在那个山上吗？你的手也在那里。我在深海里吗？你还在那里。你在原始的森林里面吗？神忍人，神的灵在那里。看到没有？神你是无法回避他的。第二个你不能回避的是谁呢？你自己。你发现没有？这个呢，你可以回避不了，你可以回避一个人，你可以回避你的配偶，可以回避你的父母，回避你的兄弟姐妹，但是你不能回避你自己。所以你自己是跟着你的，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就所谓的道教佛教追求出家隐居，在中世纪修道士他一个人到一个山洞里面去隐居起来，但是你可以回避很多人，你回避不了你自己。但第三种关键就是面对什么呢？面对众人，面对主内的弟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包括第五种是面对你的仇敌。今天我们会什么呢？我们已经讲完了面对众人，今天我稍微分享一下面对主内的弟兄啊。面对主内的弟兄呢，那 我们来看，来，现在呢，请把那个经文就打中十二章九节到最后一节，然后基本上经文打在这里，暂时不动。把这个页面可以退回去，就打，请打出经文来，就罗马书十二章九节开始。哎，好，可能他无法跳，我们先看看这里。那么呢，我们先来看看，你知道吗？我回老家这个十几天啊，十二天，真的不很有意思。为什么？所以我们自己的家庭在一起，完全在一起，住也住一个房间，对不对？衣食住行。然后紧接着呢，就跟我的父亲在上海，他们在机场等我，然后就开车回江苏。那我觉得这十二天对我家庭来说有没有意思？我们经历了什么呢？经历到中国最繁华的地方，大家认为上海啊，就说见到了那个最繁华的那个都市，然后也回到了我老家苏梅那边，去到我的一些农村的，可以说最现在来说啊，当然现在那个发展也不错，但总的来说还是苏梅的一些比较，现在可以说在苏梅比较落后的、比较贫穷的那个乡镇，我们也去了。那么接触的人呢，可以接触到我们自家人，我的所有的家人，那也接触了很有意思什么呢？这次我们还接触了，在可以说在我老家接触了，在这个时间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文化很低的，甚至没有文化的那些农村的那些亲人，或者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邻舍。那在上海那边呢，特别安排了一次聚会，是什么呢？就专门建造了一家，哇，那个弟兄教会安排我去一家，说那边已经有几十个弟兄姐妹，十几个弟兄姐妹在等我们做些座谈，座谈教育孩子的问题。结果我遇到那家，哇，这家那么有钱呢，一栋四层楼的，在上海啊，走在城市里面，然后一看门口几部车，那个自家几四个停车场，然后那个哦，原来呢，他是一个什么，一个淘米网的那个总裁和董事长两个家庭在那里等着我们，说呢，需要我们在那里跟他们做些分享，说亿万富翁在刚去上半，说去年上半年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老总。所以呢，那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在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小小的旅程里面，我们可以见到了中国的所谓的这些亿万富翁，但是感谢主，他们开始信主了，开始追求主了。他们的妻子们很谦卑的，而且是夫妻夫妻一起来，里面有五六七对夫妻，再加上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就我们等着我们来到这里来开始分享一些怎么教育孩子。那也特别要求我们夫妻一起在那里，他们可以提问，可以首先一些圣经真理上的一些对基督化教育的一些理念，以及他们将来的这个方向，所以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提问，一起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在这次整个的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国度是很丰富的。所以呢，我们不是在乎你的身份地位，但在神的真理面前，你真的发现非常平等。我就经常都在我们老家里遇到一个在很贫穷的那些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是非常在真理里面我们可以平等的交通。但是回到上海那边，反而那些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妻子先信主，丈夫刚刚信主，这些上市公司这些老总们，他们一旦信主，那放在组里面也是很单纯的。甚至那几个老总们在干嘛呢？妻子们说：“哦，赶快做笔记啊，赶快做笔记啊！”那真的是拿起课那个书那个笔记本来啊，讲哦，这个地方我要记下，哦，这句话你再说一遍，我要记下来，这个很有意思。在真理的哪一些经文里面，就是反而也都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的在主的道里面去追求。这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不断的思想，天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很美好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在真理里面没有高低贵贱，就说让我不断的去思考，确实，然而如果但是反过来说，这个世界已经造成什么，所以这个等级制度啊，这个人与人的身份啊，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你的社会背景啊，而且你知道吗，我在这里他们第一个我的问题是什么呢，说张牧师你帮我们解答一下什么呢，婚姻到底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我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呢，他说我们很多的什么呢，就上海西富乡下蓝，什么叫不是那个不是蓝是什么？是啊，就我也怕我的声音被误解了。就是丈夫是农村的，都是很多丈夫，包括那个淘米网的那几个，一个总裁一个总，他们两个人啊合伙接后来做起来的，都是农村考上大学，在上海上大学的，后来就毕业了留在上海的，还都娶了什么？都娶了上海本地的妻子。所以我说那什么问题呢，他说你知道吗，每年我们很痛苦在哪里呢， 所以这些下海的妻子们都不愿意跟丈夫们回到他什么天下去，为什么呢？所以一到天下去真的受不了，无论是饮食还是那个厕所的问题啊，不能洗澡的问题啊，他说确实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难题，更不要说来到这些农村的风俗习惯，让他们有时候无法接受，包括他们的卫生习惯，对不对？一吃饭呢，又他妈大家菜上来，你还不能太讲究，太讲究会得罪当地人。那筷子怎么有的不干净就往菜里面什么，就去夹菜啊。那个特别是我知道，我其实承认在南方有地方呢，他们喝汤呢都是一大碗汤，每人面前一个勺子，对不对？就是咬一口，喝一口，然后喝一口，再进去再咬一口，所以大家都是在那一碗汤里面，就大家都用不同的用什么，因为所以他们觉得很难习惯这种，反正不同的地方的生活习惯。就他说这个是我们常常面对的挑战，我就发现哇，这种关系啊，这种天国的人际关系，就现在这个在现实中关系好难呐、啊。为什么很难呢？因为在我们看来，从这个肉身来看，从这个经济的来看，从这个生活习惯文化背景来看，好像差异很大。所以他们就觉得哇，这些，他说我们这里边很多都是上海媳妇，然后都是丈夫都是农村考上大学来，但是都是很有才华，这些上海媳妇也有眼光，就是他们突破了这个上海人什么其他地方都是乡下人啊，他们下嫁给农村的来的这些丈夫们，但是这丈夫们后来当然都是他们也有眼光，就看中这些男士们的这所谓的才华啦，所谓的才华，所以这种门第啊，这种等级啊，这种各种这个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啊，这个学历的差别啊，所以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上面临的一个什么，怎么面对这种不同的这个身份不同。像我自己在我老家时候反而什么呢，是另外一种生活中，所以我接触的人真的是跟我一起兄弟姊妹在一起的话，就他们是为生存还在努力奋斗的人，那真的不容易，计较一个红包50块100块都会在这方面计较，甚至如果不小心家里面提出很多的这种，当然不代表没有钱，有钱的人家里没有，都有这种家庭的财产分割啊，各种的兄弟姊妹之间的彼此阶级斗争的那种感觉啊，有时候呢在不同家庭里面好像有的表现得很明显，听到的都是这种彼此之间兄弟之间争夺父母的遗产啊，甚至你可以遇到很多。现在我记得我回去跟我那一个我父亲以前认的那个干儿子，那个他就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都是这种他的儿子考上大学之后留在大城市工作，就娶媳妇时候这些要求，女方要求你必须在你所工作城市必须有房子，你没有房子绝对不能结婚。所以我那个干大哥怎么说呢，他说我希望就是他们两个年前在南京结婚了，那么他们在南京必须买房子，就别的父母就把家老家的房子卖掉，我提供首期的那个钱还要借贷，就在南京买了一套房子，买房什么呢，然后呢就要，但是购房的说你们年轻人供，我们老的呢就可以把你们首期的这个50-60万把你给先供上去。结果呢他说没关系，我们老夫妻两个还在努力工作，朋友们希望在2016年要把这个他们所借的首期的还款部分的那个借款，他说基本上在2016年可以还完，这就是他们的目标。你看到没有？所以我看到在整个的我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现在我说哎呀买一个上海车牌8万多，哇太难了。结果呢我们再到那种上市公司老板家呢，哇几部都是上百万的车，30部排排放在那里，不同的天开什么车，什么时候开吉普车，什么时候开小轿车，什么时候开什么房车，他说这个他有讲究的，带孩子出去开什么车，带妻子出去开什么车，那都是很讲究的。所以你看到不同的，当然这些东西看起来在人看哇好羡慕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偏差。所以感谢主，神让我们常常经历了什么呢，在从十几天的时间，我经常我说呢，我总结出来，我十几天什么呢，在穿越，不但穿越这个什么，从最繁华的大都市回到这个 偏僻的农村，从偏僻的农村再穿越回到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又从最贫困的那个差一点就是那种很简陋的那个房子，我们也去到这些家庭，那我们也去到了最比较有钱的那种家庭里面去，就在完成，而且更多的是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同样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里面，他要面对这种人际关系的一个挑战，就是妻子从小就在大城市背景家庭所成长出来的那些女士，嫁给了一个从农村非常落后的江西呀、安徽一些非常落后的农村里面，能够考上在上海上大学，但是才华却是出众的，然后就毕业就留在上海，然后甚至在上海建立一些白手起家，可以到一个能够把公司发展到一个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些男士们，就在这种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关系里面，其实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因为在基督里面，因为在他的国度里面，开始回归简朴的关系，单纯的关系。否则的话，我告诉你，关系会错综复杂。我就发现最复杂的是人，当然可以讲最复杂，把这个世界搞乱了，把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到人文环境都搞乱了，也是人。但是感谢主，神就要从人这里开始拯救，回归回到天国里的人际关系就变得开始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单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面对主内的弟兄的时候呢，我这里直接看了什么呢，只看了两节经文。一节经文是在了十二章的，我们说第十节的上半句，大家可以找一找第十节的上半句怎么说呢，爱弟兄要彼此什么亲日。我觉得很感谢主，本来我妻子希望我到上海的时候不要提前告诉上海的教会说我要来上海参加一个主日，但我觉得还是不好，我不过怎么说呢，还是应该提前跟他说，不然的话呢，我突然来到他们聚会点的话也确实有点太突然，所以我还是跟他说，我说一方面我们一家呢正好14号会在上海做礼拜，那我们会去训你们教会，但是我说我的妻子也特别提醒我，就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安排我讲道，就我只希望我们一家来做一个普通的信徒来参加你们教会的聚会，但是呢这个上海的教会的带领呢还是不行，他说既然你来了就一定要抓住你，那么怎么都要安排我在主日里面在他教会讲道。那感谢主什么，就是我还没到他就说，哎，张牧师你什么时候到，他们就很这个爱的用彼此亲日啊，就让我受不了啊，什么时候酒店我们全部帮你订好，我说我在上海住四个晚上，我也不是专门来被你们叫请来的讲员，所以你一定不要付我们酒店的费用，因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结果呢，这我就连忙说，哎，酒店我自己订，但你要把你教会的那个地址再一次给我，我要在那个附近来订。他说，我说到底我住在机场附近还是订在酒店附近呢？啊，你们教会附近呢？他最好住离我们教会附近，为什么我们有两次的跟你们家庭的座谈？那后来好，我那就把那个地址再发给我，就订。所以我特别的说明，我一定要定址自己订，在网络上订酒店。然后到了上海之后呢，哇，也是什么呢？第一顿请我们吃，我觉得还说得过去啊。就第二顿呢，又请我们一家吃，哎呀，我也受不了了。这个一家人不是开玩笑的，而且我们家老大老二特别老二，还我们还、啊、都还是什么慢慢在长身体嘛，那也吃的不少啊。哦，老三都开始越来越能吃了啊。所以呢，就到第三顿还要请我们吃饭，哎呀，我说不行。所以那天再一次陪我们他又买单的时候呢，我一定把那个单呢，他说哎呦，不要争了，在这个地方，而且特别请我们就是比较什么现在说比较好的地方啊，第一顿吃一个地方菜，第二顿吃日本料理，第三又要吃什么台湾风味，我这个我说不行了，既然他请了我们咬咬牙要自己付钱啊。所以呢，我结果第三天他还请我们第三顿的时候，我说绝对不行，所以我就一定把那个单抢过来，我说其实你请我们一家吃了两顿，我觉得已经让我心里很有压力，所以第三顿呢我一定不能让你付钱了。为什么？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什么亲日，而且呢更要什么，这里句话怎么说， 嗑药意味着什么？哇，意味着款待，好厉害啊！他说没事的，借着上帝给我们恩典，所以让我就特别经历什么呢？说嗑药一味的款待，他老请我们一家吃饭，我就这个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所以第三呢，我一定我说我跟我妻子讲，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单抢过来，我们买单。后来我还有就是呢，回报什么？后来他本来说最后一顿饭要请我们去他家吃，就他没说之前我说什么呢？我说我跟我妻子讨论了。为了感谢你们这次对我的这个你们家庭对我们家的接待呢，我跟我妻子同意的这个邀请，最后一顿饭我们一家请你们一家吃饭。结果弟兄怎么说呢？不用吧，他说如果你们一家请我们家吃饭，倒不如反过来，那我们一家就请你们去我们家吃饭，就不在外面，就在家里吃了。我说这样我这个也不好吧，他还要款待啊，就说如果一定要出去外面吃饭，要我们请你，你要请我们的话呢，那就变一下，就你们一家来我们家吃饭，就还是让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还要款待我们。后来我说好像我跟我妻子讨论一下呢，我们觉得还是不合适，我们一定要请你们吃顿饭。结果呢，这个丈夫说好吧，我回家跟我妻子讨论一下。就回到家之后半小时给我个信息说，谢谢张牧师邀请我们一家吃饭。那我跟我妻子讨论之后呢，我妻子分享呢，她的小女儿有点发烧，所以就明天呢，既不请我们去她家，也不要我们请他们家吃饭。就是她是把这个事情呢，她小女儿确实在发烧，但发的也不那么厉害，但是说就说干脆就我们家不请你们家，你们家也什么不请我们家，就 AA 制吧啊。那我也好，那感谢主，那既然她这样就感谢主。所以呢，我觉得在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什么呢？这里边说，我觉得第两节经文一个什么呢？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我觉得让我经历了，在一个小小的旅程里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什么？就是第十三节下面就说，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这是弟兄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单纯，知道吗？不然的话呢？真的在主里边的关系，哪怕一家人亲兄弟，中国话叫亲兄弟，还是什么明算账，对不对？有时候你还是要很多的讲究。所以包括这次我回老家，那我父亲安排我们全家人说一定30碗，因为我们一家我父亲算了嘛，不算我姐他们嫁出去不算的话，我们自己兄弟四个，加上我老大的儿子又结婚了，生了3个儿子从上海回去，所以我们一大家正好聚下，整整多少口人呢？正好是20口人啊。也就是我父亲现在，我母亲去世了嘛，就把我们现在我父亲跟上海的一个阿姨现在在一起，那上海的阿姨跟我一起回老家过春节，结果呢我们一家聚在一起，正好在老四家，在我四弟家过春节，30碗和初一是20口人，两桌。所以我父亲说30碗和初一是在老四家过，初二早晨开始就各自回家了，就不要再在一起吃了。为什么在一起吃增加负担？而且呢怕不好招待呢，那我四弟家刚生一个，去年生了一个儿子，那所以他就特别请了我一个堂姐专门住在我四弟家，什么呢？专门做饭。因为怕什么呢？怕这个各自的家庭有，而且他也怕什么呢？怕这个兄弟姊妹之间有些不好的看法，所以就是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大家一定要开心，所以就专门请了另外一个，正好他也有儿女，但不过她一个人，那她的丈夫也去世，就在我这个弟弟家，我们一起做饭。就这样的话，我跟我妻子也讨论说，好，我们要因为全家都聚在这里过春节，那我们也要给一笔钱给我的弟弟和弟媳妇说，这是我们要给你们的一个春节要过的钱。那谁知道我们给的钱当然不是很多。那记得第二天，我父亲跟我讲，哎，他们又说了，说。我给了他们钱，我们一家给了他们钱，但是说老爸没有给他们钱，所以老爸就很不高兴，就跟我讲，说你就给他1万也没用，为什么呢？因为我老的没给钱还是不行的，他说老的凭什么给钱啊？我老的去哪一家过年都应该什么？他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没关系，结果第二天呢，我又偷偷的给我父亲写信，我说来，你把这笔钱我们给你的，然后你自己怎么处理吧，你明白的，你懂的。结果那么讲，我父亲第二天又把我们把他给这笔钱呢，又给了我四弟家，说哎， 就是我给你们过春节的钱，大家都开心了。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哇，在这些关系里面，无论是一家人还是什么在一起的话，都要面临很多的这种看起来不容易兄弟之情，但是呢毕竟都有各自家庭的，我认为这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毕竟是大家都有各自的家庭，都有自己的要负责责任，所以也需要大家有些叫什么叫亲兄弟什么明算账，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呢，我觉得在组里面，我觉得让我真的是经历了什么，从这个回到老家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当然有兄弟姐妹之情，对不对？后来我的兄弟们也承认说，是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在信仰上我们现在目前他们也很多不接受信仰，在一起谈话已经很多东西是谈不来的，他们都感兴趣的东西是我们不感兴趣的，我们都感觉他们不感兴趣。所以如果这是普通的人际关系里边，真的基本也承认我们基本不会有来往。为什么不会来有来往？因为信仰不一样，他们也没有接受信仰，那在一起也没有共同语言，但是还是有个感谢主的什么，他说骨肉之亲的这种关系呢也是断不了的。所以呢那感谢主，因为我回老家的时候，至少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什么呢，我父亲说，哎，来你们三个然后再说三夫大回来了，所以吃饭之前他们要祷告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等他跟我们祷告之后再吃饭，他主动就提出来了。所有的很奇妙的，所有的兄弟姐妹呢全部安静下来啊，说哎祷告啊，那我祷告带领全家人祷告再吃饭。就说这种信仰在他们心目中还是存在，虽然他们不信，但是他总是觉得哦，他们的习惯我们要尊重，所以大家就在一起还是能够彼此的尽量我找机会能够分享一些基督徒的一些生活的观念。但是说起来也是不容易，因为他们的兴趣真的是差别太大。所以呢亲兄弟在一起长大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如果真的在一起没有信仰的话，发现什么呢，还什么呢，基本上很难找到什么，我们经常说就是谈话很难找到同一个频道，基本上是很难找到同一个频率的。但是只不过说因为我们要不是为这福音的缘故，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呢，那确实你就发现这个亲情也是很单薄，也是很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因为是有亲情的缘故，再加上信仰，所以我们就说更要用主的爱来爱这些我们自己的亲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所以呢当然就是第十六节要彼此什么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就卑微的人。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不断去经历，可能在我们的一个十几天旅程里面，你所接触的不同层次的人，我曾在家里面，我真的你知道吗，我开车回上海的时候跟我的姐夫开一个车的时候，他说其他兄弟姊妹也讨论过，他说他们对我父亲有一个稍微不好的看法是什么呢，他现在老父亲跟我们所打电话面对面谈话总是提到你，所以我们其他几个兄弟有点不平衡，什么你叫丈夫大，丈夫大来了我就决定了，丈夫大来了你们再跟他谈，丈夫大说的就是我的意思，好像呢老爸什么都好像都听你的感觉。有提到婚姻呢，嘿，丈夫大在他们教会讲的绝对不能离婚的哈，哎，他们基督教不能离婚的，所以你们不要离婚啊，那这话是好的嘛，对不对啊，这他不信，我还不信上帝，但我觉得这话是好的。就说那我后来我跟我姐夫聊，当然我说我跟我父亲再聊一聊，但是呢这个呢也要去思考，为什么我父亲他有五个兄弟五个儿女，为什么只对我来说现在相信我呢，啊，实际上我说在兄弟姊妹当中我是最不好的一个，脾气最坏的一个，为什么呢，我相信这也是，当然我这人有机会跟我的姐夫再谈谈关于信仰的问题，真是耶稣基督改变人，没有耶稣基督改变人我们也不能被改变，但是我们也要什么，我也能够理解，我说是的，在家庭关系里面兄弟姊妹怎么不能用所谓的学历高低啊，或者你的所谓的才华，甚至拿信仰来做什么，因为我有信仰就导致我父亲一定要把我抬得比其他兄弟姊妹更高一点，我这个我说我跟我姐夫说这个我要小心，我也会跟我父亲再聊一聊，可能要提醒他一下，也许每个案例都是一样的，没错。那么这种也就什么呢，这个也要什么，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就什么卑微的人，在家庭里面是如此，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我们什么教会里面我们要什么要叫就低什么不就高，就在真理上我们要尽量去帮助那些文化偏低，同样那句话无法理解的人，你怎么用简单的朴实的语言把圣经里面一些好像难懂的一些抽象的概念尽量把它简单化明了化。我们相信用最简单的语言，你要明白这个原则哈，就是小学生能够明白的语言大学生他基本上也是应该能够明白的，对不对？那你就研究生你就博士基本上能够明白，我承认，但你跟博士能够明白的语言当然对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确实不一定能明白，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所以呢，这就是教会里面从服事来说我们是就低，在真理上也要就低不就高，尽量把一些，这就是我自己受到很多一些宣教师这些属灵长辈的一个好的影响是什么呢，他们给我好的影响是什么呢，就他们在美国读了神学博士硕士，当时他们到国内来服事那些最偏僻的最没有文化的少数民族，那些很多年没有写字的那些同胞啊，他们竟然能够谦卑的服事，这个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自己在圣经研究方面在学校里面我一直受到一个香港的宣教师的影响，什么他竟然常常是用最朴素的语言能够把圣经里面我有时看来连高级知识分子都不一定能够明白的一些真理的描述，他竟然能够用什么用最简单的，就主耶稣的榜样，他能够经常用比喻，像农民可以讲撒种的比喻，像渔夫讲打鱼的比喻，对不对？讲那个什么这个什么种地，还可以讲什么讲这个残株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他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简单的比喻来帮助明白圣经里面一些天国的道理，这个很不简单。当然这是属灵上的，在知识上在经济上我也是人人要学习什么呢，就服从那卑微的人，就像那个上海西服那些人也分享这个问题，还是要鼓励他们要服就卑微的人，这个卑微可能客观上因为他的成长背景确实他的生存背景他的卫生习惯确实会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我没有权利轻看他们，就像南方人一听北方人说什么以前现在好一点了，以前说哦兄弟在广东海南一带说北方人一个礼拜洗一次澡都觉得什么都觉得不可思议，知道吗？但你不因此这样你到北方就是感觉好像你很瞧不起北方人，这种哇你们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好不卫生啊好肮脏啊，这样的话你就很难跟他们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这什么概念呢，我们一定要学习什么呢，就是不要志气高大都要服就那些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他们那些上海西服们不断的要学习什么呢，所以他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到底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跟两个家庭之间的结合呢，所以有时候呢很容易就能瞧不起那什么乡下人。当然这个很难，但你要去上海西服呢完全到那里能够享受那种生活确实也很难，但只不过什么呢，怎么说自己怎么去什么呢，不求自己的益处，有时候需要一些忍耐，需要一些抚救那些卑微的人，你要付代价，这个服务大家要是心甘情愿的，不是居高临下，不是我自己还要我暂时什么压抑我自己而已，而是怎么正确的去看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上帝给我们看起来很简单这个道理，因为对我们来说呢其实这些话都很，我们说吧从罗马书十二章开始这些道理反而简单了，但是我们在应用当中却能够去来做。所以这是关于对面对这个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啊。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把那个要讲完，很快要讲完什么呢，哎，那个走了是吧，那个看看我们要什么讲什么呢，第五种关系很快的把十二章要讲完什么呢，就是面对仇敌，这个很困难。我们知道耶稣讲了什么，说爱的可爱的人外邦人也能做到，对不对，只爱你的朋友税吏也能做到，在马太福音，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五章讲的爱你的朋友爱你的亲戚爱那些可爱的人大家都能做到，但是他面对什么最难的是什么呢，第五种关系，面对仇敌，怎么爱你的仇敌。所以我们来明白在这里说耶稣说的你们旧约书上爱你的邻舍 恨你的仇敌，这是律法的标准啊。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说，爱你的弟兄姐妹，爱你的那些朋友，爱那些可爱的人，都要恨你的仇敌，这是旧约的律法的标准。新约里面怎么讲？在新约里面，在马，我们看看主耶稣在增强宝训里面也给我们引导。我们首先看在十二章第十节的上半句，已经给我们一个什么呢？说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第十二章的十四节，十四节怎么说呢？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这是面对主，这个面对什么？面对仇敌，我们第一个态度什么呢？从最消极的讲啊，最就是不要咒诅。哇，这个不容易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更加如此，叫什么？叫爱憎什么分明。所以我们知道以前雷锋日记里面什么，对朋友要像冲天般的什么温暖，对敌人呢要像冬天般的严寒。所以这个是以前我们所学习的。那我想这个不是说中国文化里面，我想整个人类的这个所谓的文明里面一定是什么叫爱憎分明。但是耶稣却教导我们什么呢？首先你保罗说你不可咒诅你的仇敌。我们自己诅咒是什么？都是这样的。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天打什么雷劈，不得好死，那他就对自己咒诅的。这样的概念，说我就表明自己什么启示，我没有干这种事情。你看也是什么？如果我做了不好的，我就要被咒诅。我知道，承认，圣经怎么说了？圣经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没错，罪带来的是咒诅。罪带来的是毁灭，带来的是败坏，是灭亡。所以谁替我们受了咒诅呢？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承担了罪所带来，对人类的罪恶所带来的咒诅，耶稣基督全部承担了。所以你觉得我的仇敌，我还希望我的仇敌发达吗？我还让我的仇敌本来他们就耀武扬威了，他们本来就是骑在我的头上呢，我还要祝福他们吗？最后还是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挂在木头上。是不是你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什么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承担了一切的咒诅。如果你一旦对人还有咒诅，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耶稣基督承担的咒诅还不够，可能耶稣基督承担了人的50%的咒诅，还有50%的咒诅让人另外一边来承担了。不是的，当然他们要为他们的罪付代价，他们要下地狱，这是公义的审判。但是人人耶稣基督要我们不可以咒诅任何人，包括自己。所以呢，我们不可咒诅。第二呢，不可以恶什么报恶，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不要以讹报恶。这个是我们圣经里面，刚刚在罗马书里面已经在这十七节，不要以恶什么报恶。我承认，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睡觉之前，我听了一个视频，听什么呢？听了浙江大学一个教授的一个讲座里面，他讲了，确实，当然他讲了什么？他讲到了，但是他没有信仰嘛，他讲到什么？他说美国有文化，但是他把信仰，在我现在美国，我承认美国的信仰慢慢已经堕落成一种什么文化，那就认为他因为他不懂信仰，他说这是先进的，他说美国至少有基督教文化，日本人有浓烈的大和民族的文化，韩国人他说有很强烈的文化，北韩人有北韩人愚昧的文化，对不对？台湾他说台湾是最好的代表了中国的文化的一个地方，他讲说的就是这个是。基督教什么呢？就是人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们还能够有尊严的活着。他说中国现在就大陆是没有文化，他举了很多例子，讲了一个多小时啊，讲了很多，举一些实例，他就讲中国人现在大陆的中国人是没有文化了。当然我听了以后，他在那个程度上，他说其实中国大陆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他说现在 最危险的地方，是摇摇欲坠的地方。他说这个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军事的问题，不是所谓的教育，他说这个什么是教育的问题。而且这个教授怎么说呢，他说我你知道吗，说我每到新的地方，我这个大学教授是浙江大学里面唯一的一个四川人的教授，他是四川人啊，教授，他说每到新的地方的时候，他第一要拜访的，他不是拜访大学，不是拜访中学，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我每到新的地方拜访教育工作，我第一愿望就见到幼儿园的老师们。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真正的被影响，被你们已经在幼儿园已经被你们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是你们是关键的人物。所以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根深蒂固里，人的本性里面，以恶报恶的概念，在我们是人性本身一个正常的发展，你知道吗？所以你讲到这个什么，你讲到这个不要以恶报恶，这个反人性的。甚至然后同时我昨天还看了另外一篇属灵的文章，什么呢，他讲到什么呢，他说现在他用了一个词什么呢，现在的发现大家没看到这篇文章什么呢，我他说现在承认人类的本性就会往一个方向发展，什么发现呢，就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呢，叫特别到十四章我会讲那个什么的，叫杀善，杀善，杀就是杀掉那些善的东西，这是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种领域里面慢慢的叫这个世界发展到什么呢，在不断的杀善。加拉太书第五章怎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方面的果子完美。但是注意后面有个很美好的词是什么呢，我特别喜欢那个经文，这样的是没有律法什么禁止，但是现在有没有禁止呢，有了，竟然在很多国家，在很多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新文化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在人性里面一些分出机关都在什么，在杀善，这是这个世界的可悲。异端邪说在杀善，一些明显的政治体制在杀善，一些经济的体制在杀善，杀善，然后呢，甚至在什么一些文化里面都在杀善，不断在把一些善的东西呢，开始跟神的道工人作对。因为圣经里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都是美好的果子，是人按照道理应该是羡慕的东西。所以圣经里面说，真的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实际上呢，现在不停的律法在禁止这些善的东西，然后善的东西被禁止了，恶的东西当然就证明已经大行其道。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可悲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趋势。那我们对基督徒，我们不要气馁，不要妥协，我们绝不让步，我们绝不退后，但是我们绝不以恶什么报恶。不要他们这样做，我们就什么，我就必上什么梁山。这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我本来不想跟你作对的，我本来经验是退让呢，我忍耐的，但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是人的本性啊。你进一步我再退一步，你再进我再退一步，比如说我退七步，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我饶恕他够不够，如果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什么，好，那你一数490次，到491次我就忍无可忍。这基督徒有些就是说，我按照耶稣教导的494次是我最后的底线，超过490次了，那你就不要怪我了啊！那时候我来的比你们更狠啊！看看我那时候能力爆发出来，那我就想耶稣说好，我忍忍忍你们人类，忍到什么时候？忍到你们把我钉十字架了，四颗钉子，我可以让你们钉第三根钉完之后，第四根钉子再钉我的钉子，你就完蛋了，那真的人类就完蛋了。但是耶稣基督完全的忍耐，你知道吗？中国人或者叫什么？我们是士可杀不可忍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 你可以杀掉我可以，但我这口气，可能我们更多的，我承认我们很多的损失，被人欺负呢，其实物质上的损失可能不是我们最痛苦的，你知道吗？人做的最痛苦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觉得我的尊严被践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说士可杀不可辱啊，什么概念？就说你可以抢夺我的财产，你可以就在各个方面的欺负，但是我的那个尊严那个志气你要侮辱我的话，那我就忍无什么可忍了。这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深层里面其实最难的东西，你知道吗？好没有面子，好没有自尊，你知道吗？其实主耶稣基督真正忍受的是这个，你知道吗？其实钉十字架那个痛苦我认为还不够厉害，其实耶稣最大痛苦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记不记得他被抓到那个西律王的那里的时候啊，西律把他的那个袍子给他什么穿，把荆棘带到什么，当你就是荆棘冠冕戴在头上呢，哦，就是说把他的这个头皮啊，这个刺出血来啊，这个物质身体上的痛苦其实不重要的，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恭喜你犹太人的王呢，你不说你是王吗？来给你穿什么我的袍子，给你带上荆棘冠冕，其实什么，既在他肉体的刺激，更是在他一种心灵的折磨，你知道吗？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来吧，你来做王了。如果我们说好好好，我收回那句话，我不说这句话，下次或者我不等下说，下次我就不说这句话了。而且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啊，他们吐唾沫在耶稣的什么脸上。我相信在座的，或许在你们生命当中，你曾经经历过，有的人呢跟人的闹矛盾最经历，可能是比较觉得最难容忍的什么呢，就被呸，对不对？吐唾沫在你什么脸上，对不对？你会觉得，你不要说有意的无意的，你觉得无意的曾经有人在旁边不小心一口唾沫一口痰吐在你身上，你觉得受不了。你更别说脸闹毛的时候，对方有一句的吐唾沫在你的身上，你认为是对你最严重的侮辱。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耶稣有没有反抗？没有。当然耶稣基督其实有一次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这个叫戏弄他，知道吗？就什么意思啊？把他眼睛蒙起来，对不对啊？然后打他，他说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告诉我们谁打你的，你知道吗？这个真的什么，就是不是说戏弄一个，我们说侮辱他的人格，那是侮辱他的神格，你知道吗？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真的会受不了。我不一定明报复，我要暗报复，我将来我一个一个在那死都不知道你怎么死的。我就算我说现在死了，那中国人嘛，我就精神报复不了你，我最后说了一句什么，我来世一定报应你，对不对？就是实在没办法了，就咒诅他什么呢？今生我无法能够来报复你，我至少我让你死了都不，将来在他们怎么样，在阴间地狱里边，我都要找你算账，就恨的那个刻骨铭心，你知道吗？那咬牙切齿的痛恨，你就能够理解人与人的那个仇恨啊，是非常。叫恨之入骨啊，入骨的话的概念就是什么？真的是觉得恨不得把它千刀万剐，这就是概念，这就是人类的这个人性的东西。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圣经告诉说不要以恶什么报恩，这个是很难做的。好，第三个，不要自己什么伸冤，这个有点难哦，这个的基督来说也是无法很难接受的。但圣经是这样说的哦，你必须要面对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字面上很容易懂呢，不要自己伸冤。这个并不是基督徒要迂腐，并不是基督徒说我们的利益的损失或者我们的伤害我们就不去讨个公道，这也不一定。但你要知道你讨回公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在上海跟那些家长们分享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在反省，包括管教孩子，我每次管教孩子是因为孩子冒犯我了，让我没有尊严了，或者我觉得我孩子不够尊重我，我就被他进行管教，这是错误的，是自私的。虽然同样打屁股，你打屁股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被冒犯了，你自己的尊严被冒犯了，所以你报复你的孩子，那个打屁股是报复。 我说我干过这种事情，我要悔改。管教里面是不同的，有的管教孩子是很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管教孩子，如果只是因为你被冒犯，感觉你被孩子不尊敬，你就以讹报讹了。但是如果你管教孩子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恩典，因着你儿，对围着你儿女的未来的这个健全的发展，使得你不得不管教你的孩子，甚至打他的屁股。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管教，这是真正神所爱的必要管教的一个法则，明白吗？所以我这是什么概念呢？做法表面都是一样的，但因为你里面的动机和出发点不一样，山看是完全不一样，一个属血气的，一个属肉体的。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伸冤，只是为了个人自私的目的而去做事情，表面上做的也冠冕堂皇，但是神仍然是不悦纳的。所以你不可自己伸冤，这个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反省的。第三个第四个是不要为恶所胜。你看我首先讲什么关于对待仇敌说的，我们知道人性本身会发展的，不要其实我们就是要的，我们坦白讲越是仇人我们就会咒诅他，好，我们不咒诅他至少能够报复他，我们不能报复他至少我们什么，我报复不了他，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呢？我就想办法伸冤。所以我们为什么呢？我们的对头啊没办法，我要找一个更高的权柄来伸冤嘛，对不对？这是正常的，都是人正常的反应，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咒诅他也没有用，发现是不切实际。好，我就来个什么以讹报恶，我如果跟他有能力我就以讹报恶，就开始你打我杀的。那有一天发现我跟他太弱势了，他太强大了，怎么办呢？我只能就找第三个途径，就是自己伸冤。好，实在自己不能伸冤呢，我就在我的里面就是为恶所胜，就什么概念呢？我就承认嘛，我就自爱自怜嘛，哎呀，我就怨天尤人嘛，我就变成一个怨妇式的人物了，你知道吗？没办法，哎，这个世界啊，整天出来就是抱怨，就是祥林嫂式的人物，就悲剧性的人物就产生了。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制造出很多祥林嫂式的那种悲剧人物，你知道吗？我总想说，我在教会经常讲，怨妇不一定只是女人啊，男人会，如果男人要成为一个怨妇的话，那比女人还厉害，比女人还怨妇，还怨妇。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苦水太多。我们如果只看这个世界，只看这个人，我们说这个世界已经杀善了，知道吗？很多的善都是被恶杀的。这个世界的系统，这是说撒旦的系统，圣经早就告诉你了。所以这次我在上海，他们就说，哎，那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成长起来，然后又在教会成长起来，然后又在教会学校里成长起来，然后这孩子将来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这个世界，我说你搞错了，是因为呢，你没有正确的教导圣经。如果你让孩子们正确的明白圣经真理的话呢，为什么？因为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罪人，你不要担心他的人性善被太善到一个程度都不会不懂犯罪的，不会犯罪的，这个你不用担心的。我告诉你不要担心，何况这个孩子他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社会的，没错，你的家庭，你的孩子本身是一个罪人，父母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被主拯救的，虽然但是还是有罪的，那大家呢他会接触到他灵舍，这个你不用担心呢。就像你担心一个孩子什么从小用英文学习，当然他的中文水平有多高不知道，担心这个孩子在广州全英文学习，将来孩子不会讲普通话，听不懂普通话，听不懂汉语，那这有点奇怪。当然他的兴趣有多大，能够进入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事情。就你至少你不会担心说这个孩子从小在广州长大，然后呢就用英文学习，导致他后来呢连中文都听不懂，中国话都听不懂，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呢，当然你在专业方面你要晋升的时候，你要后来你要考虑的，他在哪个方面要晋升，那是作为孩子作为家长要进行面对的。但无论如何呢，真理的教导要全备的，真理的教导全备的，还明白什么？就是人性是完全堕落的，就是他明白什么呢？不要以恶报恶。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我们什么，我自己青年时期总是觉得这个世界是虚伪的，中国文化是罪恶的，是邪恶的。我觉得我恨透了中国文化里面的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叫虚伪。人为什么那么虚伪？人为什么活得不能那么真实呢？而且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人类历史为什么就几千年你争我斗的历史呢？我恨透了这个历史。人为什么不能来一点真正的善和爱呢？ 结果后来发现我自己没什么友情，说为什么我在我一瞬间我说好，接下来学潮频繁了，我就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做，谁做我们学校的校长，整几天整过来那几个人呢？我就发现我自己在这种苦难当中啊，自己也被培养成深仇大恨了，自己不知不觉已经也成为了其中，成为这些前辈们、这些祖先们，甚至还在活着那些长辈们，你知道吗？我这次我在老家，我又分享，我说每回到我的老家的时候，我如果从人的感情，我很讨厌那个地方，为什么？我说当初我在海南岛时候，海南岛人才交流中心要把我的档案从我老家调到海南去，我怕我家里家乡人难为我，我特别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我说作为家乡人在外地发展也不容易的，请求你们给我放心，就是把我的档案能够给我转出来就好了。所以我在提前回去之前写一封信给他们，而且那个局长就是我一个同学的岳父，那么我们也认识，我说请你能够为我们这些晚辈们能够，而且这家乡现在在外面有好的，从次数来讲发展好了也不会忘记什么家乡，你知道吗？最后才知道我回到了家乡之后呢，到他们办公室去开那个证明的时候还是不开，我们不开，没有这个先例，你知道吗？那天我就又发脾气，我在办公室里面就把这局长点鼻子骂了他一顿，我说有什么了不起啊，一个破局长有什么了不起啊，当一点官就不知道你是谁了。我说我那么礼貌的，那么愿意来，那说明自己有道理啊。我那么写一封信来，从我的家乡的人，从我你是长辈，我是晚辈，从我们将来出来，将来也会报效家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你还是那么冷漠的，竟然吃了闭门羹。然后我去了以后，谁都不理我，我们不跟你开的。结果那天我就把他们在办公室大发雷霆把他骂一顿，然后走人了。我说我不要了，我大不了不要这个答案了。答案我还是不对的，态度还是不对的。就说人的血气就自然就被激发出来，知道吗？一旦消极的问题想的时候呢，你就问什么？你就是有为恶所生。我承认常常为恶所生，我们被恶打败了，知道吗？一个是你消极避世，你被打败了；还有呢，你以恶报恶，被恶被打，连你去伸冤，你自己去伸冤也是被恶打败了。我告诉你，你被恶打败了，明白吗？因为你已经该在跟恶计较了。所以在前面这个，你咒诅，你以恶报恶，你自己伸冤，你都是为恶所胜了。我告诉你，很有意思啊！你自己再看圣经的真理是很完美的，很简单的道理，但你要把它完整一下。罗马书第三什么呢？好了，那我们要什么？看见有没有？我三个、四个不要里面，最后一个不要总结了前面三个不要。什么叫为恶所胜？你咒诅你的敌人，你就是为恶所胜了，懂了吗？你以恶报恶了，就是为恶所胜了；你自己伸冤了，也是为恶所胜了。很奇妙，你就是为恶所胜了。我不要你再解释了，再解释圣经说的都出于恶者了。你要面临悔改的问题，不要再讲其他道理，先面对真理再说。我们一讲人事情，我们可以讲千言万语说不尽的。我告诉你，你要倾诉人类的罪行啊，那绝对是中国叫罄竹什么难书，对不对？你肯定写不完的，这个你写我的罪一辈子都写不完的。我告诉你啊，我经常说让我妻子写我的罪啊，结婚十几年，我们刚结婚纪念日结束啊，在上海，那不是，我们从那天我都可以写一本书。什么写书呢？从早上10点半开车从江苏老家回上海啊，本来是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就开了12个半小时。我可以写一本书控诉这个中国的交通，这个哪里黑暗，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情况呢？钱都花哪去了？这个怎么就这个交通怎么搞的？你可以写一本书的，我告诉你啊，控诉这个交通的罪行。所以呢，那没办法的。所以我记得我那天结婚纪念日，我妻子有个总结到了上海，然后呢，夜里11点多钟终于到上海了。结果我妻子说什么呢？我们结婚纪念日就花在了什么？就在这个交通堵塞上，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2月13号。2月13号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所以呢，看到没呢？好了，所以这些东西你就没办法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好了，千方百计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只要祝福。喂。祝福你的仇敌，这个好难的不？当然你不说什么呢？这个仇敌用钱去什么？去做不好的事情，继续去做不好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你的仇敌要祝福他，不是祝福他说罪里面更有罪，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求神怜悯他，求神开始另一方面限制他的罪恶，控制他的罪恶。当然如果福音能够改变他的那更好，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祈求神要改变每一个人，拯救每一个人，他至少要为他来出去宣。好，他们呢第一个爱不什么呢，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哎，这个就显示什么呢，你相信的上帝是真的还是假的。喂，我知道我信耶稣，我知道上帝是有公义的，将来的末世肯定有审判的，这个我没有问题，但是今生的公正需要我自己去讨伐的。什么意思，这就跟宗教，怪不说你们信仰是宗教，宗教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们上帝是解决你们来世的问题，不解决，不能解决你们今生的问题，对你们今生的问题来说有点虚无缥缈的。你最多接近一个信念，说我的信仰是关乎我死后的问题，跟佛教道教差不多，是讲轮回，是讲来世，却不讲今生。今生就是忍，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就这种忍，这不是基督徒的一个忍。基督徒是什么，因为什么，他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受了咒诅，他没有以讹报讹，他什么，他是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什么，因为主一定会伸冤的，好什么，爱他们给他们吃喝。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有的弟兄姐妹说，哎，我的丈夫被那个凶手杀掉了，我不求这个凶手死刑，但至少我要求主要这个凶手坐18年牢，还是25年牢，还是30年牢，这是人的自然的感情，知道吗，这人之常情。但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他说要爱他们，但这里的爱什么呢，我不敢说啊，说你要有那救赎的爱，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要说神爱世人类，这个经文我经常还是在默想，神的爱是有不同层次的。那如果你用真理来说，神爱每一个人，如果从广义的讲，他讲要讲讲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其实都叫好人叫歹人，这个爱是一个普世的所谓的爱，这个不是救赎的爱，这个是一定是对的，这个一定是对每一个人的。当然我们也承认神有特别的他救赎的爱，那我想这里的爱他们给他们吃喝呢，我想更多是讲一种这种普遍的爱，就像神将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赐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歹人，那个是一种普世的爱，那个我们也要承认这一点。那么其实我们对仇敌也要什么有这样的爱，你知道吗，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说你的仇敌，如果你走在路看到你的仇敌啊，驴子驮那个重驮，对不对啊，如果他倒了，你不可以什么，你看到了不可以从旁边什么走过去，他说是你的仇敌啊，你的仇敌就遇到这样的困难了，你都不能够漠然不管他，你会说一个什么话呢，感谢主，我不管他，让他吸取教训嘛。这是我们的承认，我帮他他就不知道自己的那个罪所带来的这个痛苦是应该多么厉害，所以呢活该。好，但活该又说不对啊，你不能咒诅他，也不能捷报，我也不能什么叫什么幸灾乐祸啊，那我怎么办呢，我说一句属灵的话，感谢主，神终于管教他了，我不插手，让他自己吸取教训。可能我们会这样讲，当然有时候是有时候有必要，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有时候是必要，但是呢问什么，他是客观的灾祸还是因为，当然你要追究怎么都跟他的本性有关系的，但是你要看这个事情本身，说现在他遇到意外的紧急的情况，比如说他重大疾病，这个疾病肯定是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管教也没关系，但客观上他现在有客观困难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仇敌，你都应该什么义无反顾的去帮助他。好，那我们什么呢，那我们看到什么呢，最后更伟大在哪里呢，有人说什么呢，那我们是懦弱好欺吗，那基督徒就像姊妹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一样的，哇，凡是顺服我的丈夫，那我丈夫不更加耀武什么，我的丈夫本来就骄傲的，本来就自以为意的，本来就老是觉得自己很厉害，还要我凡事顺服他，那我不是从此就好像懦弱无能。我们基督徒哎呦呦啊，不能咒诅我能接受，不可伸冤啊，以讹报恶我也能接受，不要伸冤也可以，不要以讹报恶也都可以，但是呢只要祝福，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爱他们还给他们吃喝，好迂腐啊，那我们不是基督徒不就是太懦弱了吗， 太无能了吗？我告诉你啊，这个我跟你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罗马书第十二章给我们最伟大的经文在哪里呢？就是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哇，我非常喜欢这个词，什么意思呢？他不说呢，我们要容忍容忍容忍，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们忍忍忍，这就是我们不跟他计较，我们境界高一点，好男不跟女斗，这是一种啊，对不对？还有呢，君子不计什么小人过。哇，这个都比较高超啊。哇，你的境界很高啊。其实这是在耶稣那里都是零分，我告诉你，零分，你这个境界不够。这个在文化里面很高高级，这个在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就更加被推崇。哇，已经很厉害了。这次我没什么，我回老家，我一定都带我孩子去什么？去项羽的故那个老乡老那个项王故里去看了一下，也去了周恩来故居去参观了。我还是比较爱国的啊，不过我这种爱国不是狭隘的爱国啊，我是希望他知道，哎，这个爸爸的老家还有这些所谓的。本来我还答应那天安排我的孩子们去看那个韩信故居，但是他孩子们实在没兴趣了，后来我就算了，就没去了。所以呢，那这个可能是什么？我们要看到这些东西它的好还是不好都没关系，我们客观的知道这些情况，知道吗？最后嘛，不要以善胜恶，当然不要以恶报恶，是以善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个积极的，基督徒是以善胜恶的，是有攻击力的。不过这种攻击力是什么呢？大家看，总是觉得好像有点消极的，很多是避世的、躲让的，这个叫做忍耐的。我告诉你，圣经没有这样说的，没有说以善忍恶，或者什么控制好自己就好了，忍住，让老天报应他，对不对？中国人说实在不行，你天打雷劈，那我不管，那时候是活该，你死了也活该，这还是有一种报复心理在里面的，不过是隐藏的，知道吗？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的，任何人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我们经常说这句话，为什么我经常讲这个故事，对不对？为什么拿破仑，当他做了法国皇帝，他觉得他很威风，也不高个子啊，1.62米的，1.60米左右的一个个子，很矮的一个男人啊，却征服了欧亚非三大洲，他觉得他太厉害了。他在做皇帝是法国皇帝说，真的，我手指都没有人敢往西走的，我只西只。只西没有往东，没有人敢往东走的，那么威风。但后来他失败了，滑铁卢之后，他被囚禁在一个海岛上的时候，最后呢怎么样呢？说只有一个人愿意跟他一起去被囚禁的是什么？是一个马夫，一辈子几十年跟着他牵马的。他说我还是为你一起去吧。就拿破仑来说，至少我还征服了一个人的心。结果你知道吗？后来有一天在那个。滑梯在那个海岛上，有一天这个马夫也受不了了，跑了，溜了，实在受不了就跑掉了。所以拿破仑终于什么，他说哇，我发现我的一生几十年，我以为我征服了千军万马，我最后发现什么呢？连一个人的心都没有征服掉。我当有权力的时候，我只征服人的外表，没有征服人的什么内心。他就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就一个人是最伟大的。这个人他没有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他却征服了自古至今历史历代里面不同层次的人。他不是用武力，他不是用权力，不是中国话说的叫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的那个东西，他用的是什么呢？一个字，爱。他用他的爱征服了自古至今有最文盲的人，与最有文化的人，与有最高社会阶层的人，有最低社会阶层的人，有最有钱的人，有最贫穷的人，有最有理解力的人，有最傻瓜式的人物，都被耶稣征服了。他的秘诀是什么？用他的爱。他的唯一的武器是爱。所以没关系，别人他要杀善，他不会因为他要杀善我们就不敢行善。 甚至我们抛弃那个善，拿起那个恶的武器跟他们对抗，这不是上帝的方法，不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方法，这是世界的方法，受血气的方法，人的方法，上帝从来没有教我们这样做。上帝在恩典里面，耶稣就说要以善胜恶，这个胜恶不是消极的，不是悲观的，不是否定的，是积极的，是肯定的，是乐观的，是有冲击力的，这种得胜。好了，我的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很多我还是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就结束了。分享什么呢？就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每一年放假我会坐火车，从武汉坐火车往江苏走，到徐州那边，那时候的火车当然是比较慢的啊，坐的都是坐夜车啊，学生也买不起，那时候不可能坐卧铺啊，又得买半价，也不可以买卧铺的半价嘛。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老乡跟我一起，我刚信主不久，大概有半年左右，就我几个老乡我们一起买火车票回老家。结果在半路上的时候呢，在一个地方，我们知道河南有一段，这次我遇到河南驻马店那些弟兄姐妹说，哇，但是我遇到你们河南驻马店就害怕，为什么？河南驻马店的时候，在我们的火车上每次说那段是最危险的，都是流氓地痞。但是不代表现在啊，我不知道说这个地方不好啊，这里面有好多弟兄姐妹啊，也有一些好，就说当时这个我说那时候啊，结果呢，我们在河南那一段果真不假，我刚刚上了卫生间回来，他们在路上说有一个女士，不过不是男的，一个女士拎着两个蛇皮袋，就把蛇皮袋从上来往我那个座位底下一放，就坐在我的座位上面。好了，就等我的老乡来什么呢？说哎，你起来起来，这是我们的座位。那女士就不理，就坐在那里。他说你怎么这样呢？他说我们人会，这是我们的座位啊。就那女士怎么说呢？怎么证明是你们的座位啊？他说我们票啊，有票啊。他票不算，一定要是座位上有你的名字。哇，人家说你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呢？后来呢，这个女士就不起来，那我就回来了。我说啊、哦，没事没事没事，你继续坐继续坐，你继续坐。后来他们就坐，后来我就老乡说、哎、你这个人信耶稣信得很迂腐了，不管你了，你今晚上我告诉你啊，今晚你没有座位，我们不会跟你轮流换给你坐的啊，因为还要坐夜车睡觉的，我们都不理你的啊，你活该啊。我是我活该我活该，我真的没事。最后呢，我就站在那里看圣经，正好那次灵修道就灵修到罗马书第十二章啊，然后我就给他们看，我说你在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什么喝，然后呢不要以恶报恶，要什么要什么不要什么，只要祝福，宁可让步听命主怒，他没有做我给他做啊，没关系。他说哎，这个圣经简直是麻烦麻烦，让你懦弱无能。我说不是的，你看最后一个地方说，这你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什么。哎，他说你这个文字是死的东西，麻烦麻烦，你这个学了最后将来就麻烦了。我说不是的，圣经是真实的。我说马上你们要经历上帝的这个真理的这种活泼。好，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继续在那看圣经。那结果我在站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呢，我那老乡们也坚决说，反正你要吸取教训啊，我们要你吸取教训，我们不让你做的啊。我说没事没事，你们继续做。再过十分钟，那位女士突然什么呢，拉我了，哎，小兄弟啊。小兄弟啊，你来做吧。我说不不不，你继续做你继续做你继续做，你辛苦了，你刚上火车辛苦了。而且呢，后来我跟老乡，你看我跟老乡们讲，我说你看这位女士愁眉苦脸的，劳苦大众，而且呢不容易，而且还两个蛇皮袋那么重，所以我说让她休息一下，她很累很累。我说后来我就说哎，你继续做，你很辛苦的，你刚上火车休息一下吧。好，她就继续做，我继续在看书看圣经。结果看了五分钟之后呢，她又拉我，她小兄弟啊，还是你来做吧。我说没没没，你继续做继续做你继续做。好了，我又继续，就我又过了十分钟之后呢，他又拉我，小兄弟啊，你一定要做啊。结果呢，他我不知道他头上有没有冒火啊，他说什么，这种如同火把堆在他的什么头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堆在他的屁股底下啊，是不是座位烧火了啊，他坐不住了。我说你继续做继续做，结果他实在受不了到什么了，他也不做了，反正你做不做，你爱做不做不做啊，反正我不做了。他把那个蛇皮袋就从那个座位底下拉出来，自己一屁股就坐到他的蛇皮袋上去了，把那个座位空着了。反正我不坐了，这个座位我不敢坐了，你知道吗？当时我就给经文给那些给我的老乡们来看，你们来看这个经文，再次看我看看圣经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仇敌若渴了就给他喝，饿了就给他吃，你们不要以恶报恶， 可咒诅，只要祝福。你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你就如同把炭火堆在他什么头上，他坐卧不安。感谢主什么呢？就我那位女士终于坐不住了，她就把那蛇皮袋往他们一拉，反正你坐你就坐，你不坐我也不坐你的座位了，原来这个座位不敢坐了，知道吗？她就坐在旁边，结果那天晚上我还是最后是让人可以坐到我的座位上，坐到我的目的地。但是神却让我经历了他自己的真道，而且让我的那几个老乡们也不断的去思考，我们的信仰是真理，是活泼的，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当然每个人生命经历里面有不同，你可能你经历以上上可能跟我的比我，你会觉得哇，这个事情小事情啊，这个事情太小了，我那个事情复杂，我的事情比较大，大小无所谓，在神看都是小事，但是这点是大事，但是神看的也都很重要。你的事情一点小事都神看也不是不重要的，都是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上帝在看着我们。上帝其实我知道吗？所以昨天我在微信圈看了有个地方专门老是引用一个牧师的，现在有一个有名的牧师啊，老是把他的话语借选下来啊。我记得有一个什么，他说其实基督徒有两大祝福，今天的基督徒神给你两个什么呢？两个双胞胎的兄弟是什么呢？信心和逼迫。逼迫是神炼尽我们的秘诀，一方面神又让我们不知在逼迫中绝望，就给你信心，所以神一直用信心伴随着我们去领受逼迫。所以基督徒要明白，你受的每一个逼迫都是神训练你的一个绝佳的机会。不要看那个仇敌，神利用一个国家来逼迫你，利用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来逼迫你，利用政权来逼迫你，利用经济来逼迫你，利用你的上司来逼迫你，利用你的下属来逼迫你，利用你的同事逼迫你，甚至利用你的牧师来逼迫你，利用你的孩子来逼迫你。焦点都不要放在逼迫你的人身上，焦点放在什么呢？上帝让这个逼迫临到你，是要陶造你里面的生命，炼尽里面任何那些神所不喜悦的那些杂质的东西，那些污秽的东西，神一定要把它炼尽，直到基督来临之前，他认为他终于把训练什么呢？配得上帝恩典的那一个荣耀上帝的一个所完美的器皿，上帝在你身上要实现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围着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去让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情感太容易被这个世界为恶所胜了，我们太容易，基督徒可以做到一个最多我不报复你而已，但是我要想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是态度是积极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你要问上帝，上帝真的是你的主吗？上帝真的是在你的生命中掌管你的一切吗？真的你相信上帝跟你说话，我儿呀，你当受劝诫，不要以恶报恶，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这不是人家说你懦弱无能，不是你忍让退后而已，是你什么这样做如同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是为恶所胜，你是以善胜恶。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承认我们肉身活在这个地上是一个沉重的肉身，主啊，我们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人，特别每一次我记得包括面对冲用的冲结这个大的这个运输的洪流里面，我们有时候真的很无奈，就包括我自己被堵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的时候，甚至在高速公路上走真的有几公里几公里的爬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无奈，就发现这个世界的系统是非常庞大，就像一个交通系统已经那么复杂了，更何况那个撒旦所建立这个世界的系统，罪恶的系统，那真的是坚固的营垒，靠我们自己是越挣扎越被捆绑，越去自己要讨个公道讨个说法，我们发现我们自己 越来越走投无路，这就是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一个危机，一个甚至很多神的仆人所说的这个世界的潮流在杀善，已经在恶上那些善的东西，反那些邪恶的东西在不断的横行霸道。但是感谢主，你的真理不改变，而且主你是作者为王的主，主一切的历史都在你掌管之下，这不是超越了你的主权的范围，也没有挣脱出你控制的范围，都在主你的掌管之下。只不过主你让这些事情发生和临到，你为了你的儿女们的益处，因为你叫万事都奉献效力，我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所以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信心赐给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在人生的经历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状态里面，我们能够以神为乐，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更感谢主的是，你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每一天引导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意，也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说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说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你会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的一生，你的话语不是一个死的字句，乃是活泼的，有灵性的。主啊，只要我们顺服你的真理，我们就发现你的真理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有效。主啊，这是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信心太迟钝了，我们有时候不敢去支取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我们已经被我们很多一些固有的观念、撒旦的这些思想、世界的潮流，已经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的去干硬了我们的心，所以使得我们的思维也是跟这个世界的思维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我们还以为我们比这个世界的思维有点先进，实际上本质上就是一样，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关于一方面正确的我们弟兄相爱的这种关系，那相反另外一个挑战，相反的是怎么去面对跟仇敌的关系，这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太难了啊！我们的肉体是无法释怀的，无论我们表面上怎么的忍耐，怎么的坚持，但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是虚弱的，甚至常常我们是为恶所生。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恩待我们，你再一次的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认为我们所遇到的是我们看来在神都无法控制的局面吗？或者是觉得我们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大事小事，其实在神来看都是神要说看过我们的地方，都要去带领我们经过这些事情，来让我们学习你的真道，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爱仇敌的心，好让我们能够避免那种咒诅的心态、以恶报恶的心态、自己伸冤的心态，还要祝福他们，还要去为他们祷告，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们客观的困难我们仍然要去帮助他们，然后我们能够以善胜恶，从而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就要为你来发光，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我们承认靠我们自己完全不可能，我们只能失败，我们只能破产，但是主你在十字架已承担了咒诅，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已经是一个得胜的主，你胜过了一切的罪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来把你的这个美好的福音的大能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让你的圣灵的大能借着你的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去造就我们，好让我们活出真理，传扬真理。因为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格林多后书十三章所跟我们说的，我们凡是不能抵挡真理，就能护住真理，从而让我们警醒度待地上的光阴，好预备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神。